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新的节目主持人。为什么呢？你说小贝哪去了？我也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就告诉您了。但是现在社会上、新闻上啊、网络上整天乱七八糟的事儿太多啊，讨论的人也多，结论的人更多，让你无所适从。所以呢，我想给大家换换口味啊，我们从国内找来一位老朋友，就是我们的鸽子弟兄啊。说是老朋友呢，对收音机的听众来讲可能是新朋友啊，因为在网上呢他曾经和我做了好多节目，但那是几年以前的事了。这一次请他回来呢，是希望他能够多替我们做一些国内弟兄姐妹的见证访问节目啊。但是要访问别人呢，一定要从访问自己开始啊。虽然他这个他的见证故事非常精彩啊，在我们的网站上花了3个小时6集的节目才讲完。但是今天呢，为了不认识他的休斯顿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得有一个精简版啊，咱们再来聊聊这个鸽子弟兄怎么信耶稣的事儿。鸽子弟兄你好。
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
鸽子弟兄，咱们先拉拉老乡吧。您这个老家是哪里啊？
我是山东淄博，78年出生。
哦，那我可以叫你一声小老弟啊。78年我已经大学毕业好几年来美国了。但不管怎么讲，我们两个还是有点亲戚关系的，因为我爹是河南人啊，我妈是山东人。在您的身上好像也有这种河南与山东合作无间的特色是吧？
因为我是河南弟兄姊妹所结的果子。是怎么一回事呢？是我弟弟呢，是先在那里听那位姊妹传的福音，他当时就信了严海芳姊妹，他为人很好，就是很愿意帮助我们当时在那里实习的盲人。
哦，您这么一讲就泄露天机了啊，因为我记得我们好几年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我们查那个立位记啊，我一直没有告诉听众朋友，您是一位里边眼睛比外面眼睛好使的盲人。直到我们查了一大半了，我才和大家公布。因为您对圣经的了解，以及您对圣经的熟悉度啊，老实说，我所认识的人，包括我自己，没有一个明眼人赶得上您，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奇，也非常非常的惭愧啊。那你说这个实习医院是什么医院呢？
是00年。南京学校那边安排在按摩医院附属医院实习1年，到01年毕业走的。
那时候你弟弟跟你在一起是吧？
那我弟弟当时就先信了，那我是后来信的，我是到04年才信我弟弟当时01年应该就信了。那我04年又是怎么信的呢？是因为我当时我弟弟啊动了一个疝气手术去世了。
疝气手术是小手术？
我弟弟呢是01年动过一次疝气手术，成功了。同时在一个医院，也是那一个大夫主刀，结果04年那个时候呢，就是发生意外了就算是医疗事故。那当时可想而知就跟塌天大祸一样。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跟你弟弟已经回到你们淄博老家合开诊所，好像做得蛮成功的是吧？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应该埋怨神呢，你怎么反而信了耶稣呢？因为我知道你们兄弟俩感情很好的，又是事业伙伴。
我们的信仰是这样一个过程，跟其他弟兄姊妹或许有一些不大一样因为毕竟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 在耶稣里面有平安。我们信耶稣是经历了苦难才信的，因为上帝借着灾难来拣选我们这个家庭啊，是上帝特别的一个祝福啊，让我们在苦难面前来学习寻求神。当时我和我弟弟呢是在我们淄博市区开诊所，毕业之后啊自己干。那我和我弟弟呢先天的身体也不大好，你像我呢还有这个马凡氏综合症，脊柱也不大好。
哦，这可是个名人病啊，天才病。据说像林肯总统啊，还有这个钢琴家拉哈曼尼诺夫，还有这个美国的金牌游泳健将啊 Michael Phelps， 历史上最出名的这个马凡氏英雄就是凯撒大帝。那近代有人怀疑连这个本拉登都是像您这种病，你看看，所以您是不得了的人物啊。
我的眼睛呢是外伤，我的眼睛左眼是95年高中的时候受伤的。
那我记得你好像是说跟同学在玩的时候这个一下反手给打到了是吧？那照说一般的人这样撞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个马凡氏综合症眼睛也是脆弱的器官之一。
右眼是97年在盲校不小心撞到一块柱子上啊，宿舍的一块铁上撞伤的。
那这个我也记得，你那时候去盲校嘛，刚去不熟悉，回宿舍走错了嘛，走到四年级的宿舍，他们有双人床，凸出来的铁条嘛，刚好就是你眼睛的高度，这一撞呢，你说眼睛里面好像塞了个鸡蛋，疼得受不了了，最后呢就需要直接把眼球取出来。所以那时候蒙哥不是还开你玩笑吗？你是我认识的头一个人啊，右眼让你跌倒，你就把右眼玩出来丢掉。对，你们真是灾难连连哈。
灾难对于我们家来讲可以说是接二连三的。但是到04年我弟弟突然因为医疗事故去世啊，对我们家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妈当时就躺在医院就没法起来了。我呢当时就打电话给这个姊妹啊，海芳姐。那其实我是知道我弟弟信了，我也知道他信。我给他打电话呢也是有点不大明白啊，就是为什么信了耶稣还会遇到这样的灾难和苦难。那我打电话呢，我说我弟弟去世了，在医院里疝气手术。那这位姊妹呢没有像一般的基督徒那么客客气气啊，只是说啊上帝安慰你啊，就是不是简单的几句话而已。他是马上从新乡坐车到郑州，那时候没有高速动车啊，然后坐了11个小时，一直从郑州坐到淄博。
河南人的光荣你看看。
然后来一边帮着我照顾我妈，一边给我读圣经。然后当时我家里的很多亲戚啊也都在旅馆里，在医院门口，都是非常的气愤啊，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医生的一个失误。
但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好像讨论过，因为这个马凡氏综合症是一种遗传病，它的特征之一就是这个大血管呢、主动脉会剥离，这个剥离的时候是谁也救不回来的。你说不定你弟弟也有这样的病，才会这么小一个手术一下子就过去，但这个不知道了。
但是呢这个姊妹呢她就一直在用圣经的话来安慰我和我的母亲，然后告诉我们只有信了耶稣才有盼望，而且将来呢还能够再见到我的弟弟。
哎，他这倒是很好啊，他不替上帝说话呢，也不避讳把真话告诉你们。
当时呢我是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答案吧，当时是迷迷糊糊的信，所以也就跟着他做了决志祷告。
哦，那真是神怜悯你，大部分的情况人家只会把这样的姐妹推出门外去。你现在跟我讲这些有什么用，人都死了回不来了是吧。
那这位姊妹待了几天她就回家了，她就把福音的种撒下。那么我呢我就要好好的去看一下我到底信的是一个怎样的信仰。虽然我当时也不大明白，姊妹呢也没有给我讲太清楚，她甚至没有给我讲清楚基督是救主的意思。 他只是说受膏者，那受膏者我也弄不清楚啊。
哎，这个词是比较深一点啊，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世主，没接触过的话听不懂。
所以我想呢，那我去想办法吧，我去找我的同学，因为我的一个同学是在南京做那个盲文圣经校对的，最早他做过校对。
哦，你在盲校学按摩的时候认识的基督徒同学一定是了。
我就买了盲文圣经。
哎，那不错，中国还有这个盲人圣经可以买，那恐怕要比我们一般人用的圣经厚很多。
也听收音机的良友电台，2004年2月到5月那段时间啊，可以说是我重生的一个阶段吧。我不能说具体的哪一天啊，像保罗那样突然的大光一照，但是我知道那一段时间是我清清楚楚的，借着神的话，不断的听到，来把我里面的那个三观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断的来摧毁、来改变，是我本于信以至于信，是我的信心不断的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
所以怎么听起来你好像没有这个埋怨神的阶段啊？
我那段时间也想弟弟也哭啊，为自己的罪也哭，所以整个一段时间啊是印象非常深的那段时间。
那你等于是自己在这个黑暗里面摸索，那个时候你对于你跟神的关系摸索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当时还没有完全的嘴里面好意思说天父啊主啊，还不大好意思说啊，就是我弟弟信的那个上帝啊，
嗯，
耶稣啊，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我们家里面？
是，
然后我就在心里面问啊，就是里面深深的那一种心灵的与上帝的那一种沟通和寻求。
嗯，
当时呢一个意念呢就进入到我的心里，这个什么意念呢就是这是我做的，把你留下，把你弟弟带走，这是我做的。我当时就懵了，我想这怎么这算是一个答案，我想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这肯定是那一位上帝给我一个答案。那我想你掌管生死，我是没有这个能力，我不能把我弟弟留下，我也不能叫他复活，那这是你做的，但是你有这个主权，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嗯，
为什么这样做。然后就有几个字啊就在我心里面，做见证。
哦，做见证三个字。
然后当时就懵了，什么做见证我搞不清楚，做见证什么意思我也不大懂。我想起来这几个字是怎么会进入到我心里的呢？哦，我就后来明白了，那个姊妹带我做祷告的时候啊，
嗯，
除了让我跟着她背那个约翰福音3:16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让我背了一个经文，就是使徒行传1:8就是从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当时不会祷告啊，我主祷文都不会，我就用这两节经文来作为我祷告的内容所以我那段时间是我想哦，原来上帝是用他的话来回答我的疑问。
哎，你这个人真是有福气啊，像这些道理我们传道的在台上说破了嘴呢还没几个人愿意听，有些基督徒过了好多年还是想不透，你一个人在这样的困难伤心里面居然就能够都明白过来啊！
其实一开始那几年我是不敢做见证的，我怕我的见证过于就是耸人听闻啊，就是有好多弟兄姊妹说啊，听你见证都听得毛骨悚然的，太惨了上帝怎么这么对待你啊，就是在这样一个苦难中把你拣选，而这样一个状态里面人是很容易怨天尤人的。
是啊，那个才是正常现象嘛。
很容易怪罪上帝的，但是那时候我没有，我却反而相信了。
那除了神特别的恩典，对于这个现象你自己怎么解释？
那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我当时觉得死亡离我这么近我不知道接下来下一个会不会临到我，所以我是都来不及，或者说我都 没有去第一时间想埋怨上帝，我得先想清楚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要把生死弄清楚，然后才有勇气活下去。生死问题解决了，我才能够活下去。
哎呦，鸽子弟兄，我真盼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听见你说的这句话。
所以当时我是问上帝，上帝给我这样的答案。
所以还不真是说你到底搞清楚了没有，而是神已经直接把你为什么要活下去，要为他而活，为他做见证这个目标，这个新的人生方向就直接给了你了啊！
我非常的感恩上帝的话，借着圣灵使我心里面那个对上帝的怀疑打掉。但是人啊很诡诈的，人的骄傲也是隐而未现的，最后那一层那个底线如果不被打破的话，人是很难真正服服下来的。
哦，莫不成你的意思是说到了这个地步你对神还是有所保留吗？
我心里面当时即便是上帝给了我这样的一个答案，我仍然是有侥幸，因为我信主之前啊是非常理性很强的，因为我喜欢去看这些类似气功啊这些山海经啊这些各种的哲学啊。我初中毕业高中的时候16、17岁一个人可以看完毛泽东选集那个精装本。
对，这个蒙哥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世外桃源节目那个网站刚刚开办的时候，应该就是2007年的时候，好像没多久你就开始跟我们通信了嘛，你在我们的网上留言，那个时候我以为你是个老先生，因为你的中文底子好像特别好，在上面跟蒙哥是抬杠加胡扯八道啊，我怎么也没想到呢，你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比我还小一辈的人。我记得你没信主的时候对于中国传统的那些撒旦深奥之理好像也特别感兴趣是吧？
就是对道德经啊，我能给我同学一边按摩让他一边给我读，我说我给你按摩半个小时你给我读10页。那在我没有信主之前的话，我已经定了一个目标要去读金刚经的，你像周易啊，学中医之前我都已经读过那个邵维华的周易预测学啊。
那那时候你还在中学嘛？
那当时还有点势力嘛，这个连法轮功也练过也听过，所以我这个人是不容易相信一个信仰，也不容易把我完全的委身在一个信仰里面。
是啊，照理说应该是这样的，
除非他让我五体投地让我心服口服。所以我当时我心里我觉得有一位神我早就知道，但是你说让我确定只有你这一位独一的神，而且是你这一位独一的救主，这个我要考虑考虑。
哎呦，这个有点像应着景象的百姓。
我当时心里面侥幸说我就算是不信耶稣我上不了天堂，我也不至于下地狱吧。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因为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我很难以接受一个外国的上帝做独一的救主。
外国的上帝唯一的救主，你这个太经典了。现在这个川普和习大大不是在争这个吗？我不要你这个外国的上帝，你不让我做唯一的救主啊！
你可以跟我们中国的这些伟人或者是一些神并列在一起，那我可以信你，但是你说你是独一的，让我怎么相信你呢？所以我虽然是这样想呢，但是我仍然没有放弃读圣经。我是先读的启示录，因为南京那边同学给我寄来的是就爱德基金会那边是寄来的是8本新约，先读的新约。
哦，乖乖，你们盲人点子版，新约就是8本呢。
我先要看一下结局，我不知道结局的话我不敢相信一个信仰。
所以我说你是个奇才嘛，我还没有听人家说信耶稣先读启示录先看结局。
你看结局哦，新天新地很美，但是又看看启示录那些灾难又很可怕，所以我就先决定至少我不能落在这个灾难里面。
好主意，
用我的信心把我放在神的那个美好的结局里，像做选择题一样。那地狱和天堂当然先把天堂选中，我再慢慢去明白嘛。
所以嘛，鸽子，我觉得你的见证啊，神要你做的见证，还不只是说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还有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有学问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在这些直截了当简单明白的事情上他们有多糊涂吗？看看结局怎么样，千万不要让自己掉在神的刑罚里。圣经都讲清楚的事，你怎么不知道要趋福避祸呢？那后来你这个外国上帝独一的救赎问题怎么解决的？
于是呢，我就看完启示录呢，就开始看福音书，一直看到罗马书。因为我看书我有个习惯，喜欢记笔记，我把圣经当一个文学名著，至少我把一些优美的句子先记下来。我还想呢，即便是不一定相信这一位独一的上帝，至少我了解了一个宗教，懂一些圣经的一些名句，跟别的人呢我也有话可说。
那这个最重要，咱们知识分子跟这个北京的出租车师傅一样，遇见人呢无论什么题目你都得有话可说，是吧？
于是呢，我就按照我的习惯啊，像读文学名著一样一直往下读。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呢，读到第五章啊，那里有一节经文，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哎，这句好，这句好。这个蒙哥，想当年还没信主的时候，我有个高中好朋友，他是基督徒，他就最喜欢背这段给我听。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阿们阿们。现在我可听懂。
我读到这里我卡住了。怎么卡住了呢？我觉得唯有基督这几个字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哦，怎么讲？
我这个人很较真，喜欢钻牛角尖啊，我就觉得这几个字不可信。
哦，你觉得唯有基督这四个字有问题，它刚好扎到你的痛处了，是吧？
唯有基督的话，那我之前建立起来的世界观或者是哲学体系就是错的，因为我认为不是唯有基督。
哼，
如果这是对的，那我以前不是等于白费了吗？我当时26岁，如果唯有基督是对的，那我之前就是白活了。
哎，不是蒙哥要说这一点上咱们两个可是和尚。我来美国信主26岁就是这个体会，白活了。有神我竟然不知道，我一切的打算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下可糟。
我说我白活了，我辛辛苦苦的自己啊形成的世界观体系三观体系就这么这几个字就给我摧毁了吗？
哎呀，那你还是比我强，你还是个有体系的人，有三观的人，我呢就是吃喝玩乐。人生几何对酒当歌，如此而已。
我非常的不甘心，上高中的时候在笔记本上写上的是要儒释道，各种的哲学思潮，自己建立一门，我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社会主义文化学。
哎呦，才夸完你，你怎么取个这么俗气的名字？
后来我信了耶稣，我发现原来好多后现代新纪元运动正在干我当时想的事情这后面有魔鬼运动的工作。
对了对了，不是你也不是我，是老魔鬼在背后。你以为不信耶稣是你的自由，其实你老早就失掉了自己的自由。
我没信耶稣之前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多么可怕的一个状态。所以上帝知道我外面虽然好像看起来还三好学生，但里面已经很危险了。
那可不是嘛，不信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事儿。那在罗马书第五章这个经文面前你卡了多久？
我觉得这个经文就是对着我来的，那意思就是好像圣灵拿着这个话就说你能不能吞下去，能不能认这句话，你认嘛你再往下看，你不认嘛这先停一停。
哎，我觉得主耶稣跟你的对话都蛮有特色的，那往下你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在那里停住了，甚至我摸的那个盲文点啊，我们都知道那个像小米粒那个点，
对，在纸上凸起来那个小疙瘩，
那个手感就不是小米粒了，都变成大米粒了。
哇哦！
我心里很挣扎，唯有基督。那如果圣经是对的，那我是错的，我是需要悔改的，我是重新要在圣经的基础上构建我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嗯，
如果圣经是错的，那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我自己，那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前面那些我看过来都对的，怎么就这一句话是错的呢？
嗯，
如果其他的都对，那这一句话是错的也不可能。再说那么多的见证啊，我当时也听到了一些好的见证，一些科学家的见证，我相信我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
蒙哥相信你虽然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是是相当聪明的人，至少比我聪明多了。
那么多比我聪明的人都认定圣经是没有问题的，那我凭什么怀疑这句话呢？所以后来也是圣灵做工，也是圣灵让我想起我的罪，就是人心里的那些罪。我是罪人，没有问题，不光是我做了什么，而且是在上帝的话语面前，在神的标准面前，我一生下来就是个罪人。我要承认我是罪人的这个身份，不光是承认犯了什么罪，我在我和做罪人的时候为我死，这个我接受，但是唯有基督圣灵的大能最后还是让我接受了，不管我如何，我接受。这个经文是我或者说是真正重生的一个经文吧。
好的，今天我们和鸽子弟兄只能谈到这里，但是以后的节目他一定还会常常回来和我们见面的。
好，我就先说到这里。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